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利未记的课程。前几次我们谈到了利未记当中的前三个记，燔记、素记和平安记。我们讲到这三种的记，主要是提升，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到神的宝座面前，是透过全然的委身，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是透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餐的饮食，我们感恩，也透过我们在特殊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神的引领、神的赐福、神应允我们的祈求，我们来到神宝座的面前。不过，各位只要稍微仔细的想一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在提升、在来到神宝座面前之前呢，我们常常有另外的一件事要做，有另外的祭必须要献，那就是利未记在第四章开始所谈到的两种很主要的祭。第一个是所谓的赎罪祭。我们看第四章的经文，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接下去的经文把这样子的状况再仔细的分成了好几种的情形。不过，我们必须要强调，在第四章一到二节这里所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则，那就是是误犯的，不是我们任意妄为，不是我们蓄意，不是我们有预谋的。如果是刚刚所说的这几种的状况，是我们执迷不悟所犯的，是我们蓄意的，是我们想了又想，我们预谋的，这些状况，它都不在第四章一到二节的范围之内。所以赎罪祭并不是赎我们所有的罪，任意妄为的罪不在这里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渴望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状况，可是总是有思虑不周的时候，总是有过于疲倦，我们忘记不够警醒的时候，是那些误犯的、不小心的，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无心的，这样子的状况才合乎第四章这里所规范的赎罪祭。只要是这些状况按照这里所说的，我们来献祭，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恢复，神可以重新悦纳我们。在第四章往下的经文里头谈到几种不同的状况，根据所犯罪的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代表性等等，会让所献的祭物有不同的情况。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说，如果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要为他所当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第四节开始讲到如何处理这个公牛，这公牛要牵到会幕的门口，祭司呢要按手在牛的头上，然后要取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对于内脏脂油的部分应该要如何处理？对于公牛其他的部位，头、腿、内脏、皮等等这一些应该要怎么处理？在第四章里头有详尽的规范。第三节说到是受膏的祭司，第十三节呢提到另外一种人，他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罪。以色列全会众，他们有一个定期的集会，在那个集会当中，他们一起决定关乎大家的事，有一点点像我们的议会的运作。虽然议会里头大部分是代议制，所以是那些代表而已。以色列的全会众的代表性，大部分的时候要比我们今天的代议政治呢要更高，参与的人更多。不管怎么样， 是这一些人他们所做的决定，如果是误犯的罪，十三节说到，或者是隐而未现的罪，等到后来他们发现原来那是得罪神的事，或者有人想起，或者先知的指责等等。第十四节说，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状况，他们在这里要按照经文所规范的来行。第二十二节说，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我们如果仔细的想一想，在这里的规范，刚刚提到的是受膏的祭司，或者是以色列全会众，或者是这里提到的官长，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状况。很多的时候，受膏的祭司犯罪，其实不太有人知道。如果他在圣所里头，那更是没有什么的人知道他在那里的思想或者作为。以色列全会众的这些事，我们大概很容易推脱，我们说那是某某人在那个大家集会的时候说的一些什么样子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也许全体做的事是最不容易有人出来承担的。二十二节这里的官长还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可能是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等等。这里的官长，原来希伯来文用的词指的是国家级的领导人，他们是有相当高的地位，有很特别的身份。这一些人其实很少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混在一起，在他们的周围也大概都有一些智慧人谋士给他们出主意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大概很容易说其实误犯了什么罪。第一个，我们不是有心的，第二个，就算犯了罪也大概不太有什么人知道。可是利未记的规范是，一旦你知道了，你就要在神面前献这些祭，认这些错，从祭司，从全会众到官长。利未记里头这一些献祭的规范，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状况。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犯罪，我们更不喜欢承担犯罪之后的结果。如果他是误犯的，他是无心的，是经文所说他隐而未现，是大家都看不出来的，那也许我们就会在自己的想法里头，我们就会让它变淡，我们尽量不提这些事，反正过两天，过两个礼拜就没有人记得了。可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一些他都纪念，我们要谨慎看待任何一件是神吩咐不可行而我们误犯了。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的来处理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就会一直都对罪恶非常敏感，我们也就可以相对的尽我们的本分，小心不要犯罪，也可以因此更多讨神的喜悦。官长那些位居一般人之上，他们如果行了什么样子的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他要按照这里所规范的来行。如果上行下效，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里头，在上位的人对于自己是不是讨神喜悦有这么高的敏感度，我们可以想见对那个群体来说，他的公义、他的公平、他的敬虔、他的谦卑等等，都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祝福人的地方。第二十七节提到，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切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这四种不同的阶级、身份、地位、代表性，在他们知道所犯的罪之后，所要献的祭牲也有价值上面的差别。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可以用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母山羊，大概对以色列人来说都还是相当贵重的牲畜，所以所有的罪都需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看待，因此我们才会懂得保守自己，即使是隐而未现，即使是误犯，即使是我们不小心，我们觉得比较轻松或者疲倦的状况，都仍然要对罪敏感。不过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越是在重要的身份地位上面的人，越是需要保守自己，因为这一些人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一些人在思想的时候，这些人在决策的时候，甚至于在他们敬拜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对社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利未记要建构一个社会，是越是重要，越是在上面的这一些人，他们越可以看待它的重要性，为了是要让整个社会群体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地方。各位知道，以色列人最早遵行利未记所规范的这些献祭的人，其实是刚刚离开埃及的奴隶。告诉这一群奴隶，他们需要敬拜神，所以他们需要献燔祭。告诉他们，他们每一餐，他们所吃的，他们需要献为素祭给神。我猜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告诉他们，因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所许的愿，神应允了，神加倍赐福给你，使你丰富有余，使你全家和乐，所以你需要献平安祭。我猜对这些人来说，在观念上面也很能够接受。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四个祭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难处。这一群奴隶平常大概就是对罪恶最不敏感的人，因为在做奴隶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是非常自私的，我们只看眼前，只看现在，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过得舒服一点，安逸一些，少做一点苦工，多享受一些物质上面的获得。要在这里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事，隐而未现的事，可是神知道，所以你得献祭，你得有相当财物的损失来预备这一些献祭的牲畜，把它献给神，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可以恢复，可以改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概念，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希望把我们的物质、我们的拥有、我们的金钱等等抱在手中，抓得紧紧的。对于那些误犯的、隐而未现的，是我们原来不知道，后来突然想起的。既然我们曾经不知道，也许我们就会希望再不知道一次。既然我们曾经没有人晓得，我们也会希望自己会忘记。所以赎罪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但是却是跟属灵生命有非常大关联的。它更是显明生命主权的很重要的一个献祭，是透过赎罪祭来表明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他的是非价值判断要成为我一切行事为人的标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人来做赎罪祭，也是透过赎罪祭来成就这一件非常特别非常美好的事。为什么赎罪祭可以成为救赎，可以使我们犯罪的人，虽然不是故意的，不是刻意，是误犯的，是无心之过，为什么这一些牛或羊，不管公的母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呢？因为生命 代替生命，是相当的生命的牺牲和摆上，让我们从那里头得蒙救赎。各位大概可以想象，在以色列的环境当中，他们所献上的几乎每一头牛或羊，其实是他平常所蓄养的。他照顾这头牛，这头牛也为他效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能是一头小羊，是他所喜爱的，好像宠物一样陪伴他。是这些牛和羊，因为他所犯的这些罪，在上帝的面前失去了生命。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每一个祭牲的献上，都是痛到心里头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个赎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是另外一个他所亲爱的、喜爱的、觉得贵重的，代替了他的性命，牺牲了，在神面前摆上了，所以他可以得到救赎。我们说不定因为没有赎罪祭的部分，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有很多时候可能过于轻易，过于廉价，所以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痛不痒的。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即使是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对于罪也越来越不敏感。希望这里利未记有关赎罪祭的规定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提醒和帮助。在第五章里头提到另外一种祭，叫做赎愆祭。赎愆祭的部分大概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块。第一个部分谈到是对神的，是圣物的部分。我们先看赎愆祭基本的原则，第五章里头他提到了，人如果是在其他人的财物上面造成了一些损害，不管是圣物或者是一般的人，他要献祭。第五章第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因他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第五章的十四节提到，在圣物上面也许有一个人许愿，但是在还愿的部分，在那个价值上面出了差错误犯的罪，不是刻意隐瞒，不是刻意欺骗的，而是误犯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必须要献一只公绵羊为赎愆祭，另外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20%做给祭司用来作为补偿。我们想到这个补偿的原则，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也许会在别人财务的损失上面，最后我们因为被大家发现了，所以我们只好承认我们做错了事情，造成别人的损失。可是我们很常忽略那个补偿的原则，在那段时间当中，因为别人财务的损失的那个部分，如果补偿的原则可以常常被施行、被提醒，它会造成一个效果是，下一次你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特别小心，你会考虑到别人的状况，因为只要造成别人的损失，在赔偿、在补还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深刻体会到那个对别人的不便，对别人的伤害。这是赎愆祭里头特别要提的。我们刚刚讲到赎愆祭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得罪神的圣物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人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灵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灵舍，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既犯了罪就要归还所抢夺的。归还的原则跟我们刚刚所看见的一样，是加上五分之一。所以赎愆祭的原则很简单，如果你造成别人财物的损失，不管是对神或者是对人，那个补还的原则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是圣物或者是你隔壁的邻舍他的俗物而造成比例上面的差别，都是加 20% 来赔还。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在古代的社会里头，常常是得罪神的事情最严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得罪的人，他的阶级、他的身份、他的地位而有差别。在古代的中东，如果你得罪一个贵族、王族，你很可能就是砍头了；如果你得罪的是一个奴隶，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这里却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圣物到邻舍，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的富有的状况、他的身份、他的阶级，在这里通通都无关紧要，只要是要赔还的部分就是 20%。 也许有人会说，那这里的法律跟出埃及记里头讲到的偷窃那些有什么差别呢？各位，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在出埃及记里头提到的赔还的原则是那个人自己不承认，当他被逮了、被抓到以后，也许是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在这里呢，是犯罪的人他自己醒悟过来，他发现了，或者是他的确是误犯的，他不是真正的刻意，但是却造成财物的损失，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按照这里来执行。但愿神让我们在亏负别人的事上，也能够像这里的经文所描写的一样，我们谨慎看待。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